元宵节是后天啊，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应该还算还在过年啊。啊，祝大家呢心想事成，新春能够蒙福啊。我想过了元宵节，大概就是这个农历年的一个圆满的完成啊，结束。那今年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那个计划需要我们完全的摆上啊？刚刚他提到神的一个关系嘛，是不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呢，或者是我们工作上的一个追求呢？我们是学校学业能不能完成？那我们家庭有没有幸福？我们婚姻有没有美满？如果我们正在交往中的我们这个男女朋友的关系，是不是能够更上一层楼呢？明天呢，就是情人节了。先祝福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那眷属呢都是有情人。在我进入婚姻之前呢，我花了大概五年的时间呢来追求俊美时髦。大家觉得好像好长一段时间啊。一方面呢，我学着来认识他，那一方面呢也学着来爱他。等到婚礼那一天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互相的来献上对婚姻的一个盟约啊。结婚的弟兄姐妹，我想你们大家都还记得这一段吗？我讲到说我愿意娶你，或者我愿意嫁给你，做我的妻子，做我的丈夫，我愿对你来承诺，从今天开始呢，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直到地老天长。我承诺，我将对你永远忠实。当我们愿意摆上我们的一生，来委身在神圣神所祝福的婚姻当中的时候，那这是一种完全摆上的一个行动。使徒保罗他在以弗所书，他说到，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他也教导我们做丈夫的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的爱你要记得，舍己的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丈夫呢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那这种妻子跟丈夫之间呢，一种顺服跟爱的一个关系啊，真正把我们在基督里这种完全摆上两下合而为一的关系给形容出来了。让我们来翻开罗马书十二章，那我们就一起来读，请。
所以
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不说语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 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当我们在这个属于你的主日来到你面前来聆听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你圣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借着使徒保罗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能够明白天父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在我们每个家庭，在我们教会的心意和带领。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那我们大家很熟悉这个生命记哦。生命记这里呢，他说到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那当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献给神呢，就好像我们在婚姻里面委身一样，我们来向神完全一个摆上。那马可福音呢，也是这样来来教导，从这个生命记这边来提醒我们。那这是主耶稣回答一个律法师来提问他，那借着这段经文来教导我们，我们明白里面在福音书里有大诫命，有大使命。那这就是主教导我们的大诫命，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那就好像神所设立的一个婚姻，它需要我们在时间还有精神上各方面的一个委身。那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其实也是如此，唯有他配得我们一个完全的一个摆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保罗为什么会有这段教导，经文的教导。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十章的时候，他就教导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得救呢？在第九节他说到，我们一起来读，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第十节，第十节我没有打出来，不过大家都很熟悉，因为人心里相信人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耶稣基督呢，他是律法的一个总结，那我们信靠他的人呢，会有公义来为我们存留。我们得救呢，是唯独信靠主耶稣基督。第十三节我们再读，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十章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得救，谁可以得救，不是只有以色列人，不是只有犹大人，还有所谓的外邦人，就是我们非以色列人都是。那保罗他接着他在十一章呢，他就用被拆下来的、被折下来的这个橄榄枝呢，来形容不信耶稣呢是基督的这些以色列人。我们信耶稣基督呢，我们信他是主。那我们虽然是外邦人，我们就好像呢是被接枝上去的一个野橄榄枝。如果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本来是橄榄枝接在主身上，但是他们不信，那我们信，我们就能够得着这个橄榄枝、橄榄根的这个肥枝，生命能够成长。那十六节这边讲到，我们来读，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是圣洁。主耶稣他是圣洁，所以我们能够接到他的生命里面，我们就得着洁净。那这里有一个奥秘，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他们有几分是硬心的，要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呢才都要得救。因为神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们从前不顺服神，但是呢如今呢因为以色列人 不顺服，我们到我们主的连续，那像这样呢，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 赐给我们的连续现在能够得着连续。所以主的心意不单单是要我们得救，更是要这些还不信的以色列人他们也能得救。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在美国旧金山有一个机构，它叫做 Jews for Jesus， Jews for Jesus， 这个犹太人信耶稣的犹太人这样一个机构。那他们呢做的是什么？就是专门来向犹太人来宣扬耶稣就是旧约中所宣称的这个弥赛亚。对他们来说，他们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犹太人社区长大的时候，他们一般以色列都对圣经的熟悉，他们知道旧约里面一直讲这个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翻出来就是救世主的意思。那今天很多这个以色列的犹太人都还在等等这个弥赛亚的来。我们家儿子很小的时候上幼儿园，他有一个同学，他们是犹太人，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祖母他都常常说那个人，他不说耶稣的名，他说那个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还在等候，他们还不觉得说耶稣呢，不相信说耶稣就是这个弥赛亚，就是他们等候的这个弥赛亚。但是这个Jews for Jesus 呢，这个机构呢，他们1970年代开始在美国旧金山开始，那他现在呢，在全球13个国家，他们有办公室，甚至在德国的柏林也有他们的办公室，为的是能够来向犹太人来宣扬说，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因为这边呢，32节他讲到说，神把众人都圈在不束缚当中，特意要连续众人。那保罗他就提醒我们，我们要长久的束缚在神的这个恩慈跟怜悯里面。所以保罗从第10章怎么样得救，然后说到说，其实这个救恩不单是给以色列人，也是给我们，不单是给我们，也要给那些还没有认耶稣是主的这个以色列人。所以到时候满足了，所有人都要得救。那所以我们会顺服在，不管是谁，不管是以色列人，不管是外邦人，我们都要长久顺服在主，在神的这个恩慈跟怜悯里面，我们才能够这个救恩一直在我们身上。那所以就讲到说，既然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这种神的恩慈跟连续呢？在11章最末表的时候呢，他有讲到，我们一起来读34、35节，请。
谁
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那保罗对我们的呼吁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神的恩慈跟连续呢？所以他就在12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用神的慈悲来劝我们，劝我们做什么？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同时呢，要来操练我们的属灵恩赐，把完全摆上的这个心智能够付诸于行动。那我们再读一次这段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仿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这个侍奉呢？在原文里有敬拜的意思呢。所以保罗呢，他在11章30节到32节，他就从这种神怜悯人的这样一个观点，他来看，他是一位报福音、传喜信的一个传道人啊。那同时呢，他也是外邦人的这个使徒，他有这样一个职分。 然后他就忽略呢，呼吁呢这些信主的门徒啊，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来当作活祭。那什么是将身体献上呢？我们今天信主的基督徒不需要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来献牛羊为祭，来赎自己的罪。我想读过旧约圣经都知道要献祭，献牛羊来赎罪。那耶稣基督呢，他因为他自己一次献上他自己为祭，他就担当了这个众人的罪。我们最近都在读希伯来书，这大家也都很熟悉，这个希伯来书一直讲到主耶稣他不但是呢大祭司，而且他也是那一个完美的祭，他一次献上他自己就永远献上了，然后就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罪。所以虽然我们不再献上这种血淋淋的一个祭，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一样，但是使徒彼得呢，他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做什么？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呢，来奉献神所悦纳的这个灵祭。那什么是灵祭呢？有几方面呢？一个呢，比如说刚刚我们唱诗歌，我们就以颂赞为祭。以颂赞为祭呢，希伯来书十三章也是，我们应当靠近耶稣呢，就常常以颂赞为祭呢来献给神。这就是呢，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一个果子啊。还有呢，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的那里，他讲到说，凡事呢，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来感谢父神。那这就是诗人呢在诗篇所讲的，就是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诗篇五十篇这么说。还有呢，保罗他也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里面劝勉我们，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这个旨意。那诗篇141篇也告诉我们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燔祭。他说我们的祷告呢，也像一个祭一样陈列在主的面前。所以不论如何呢，保罗在这里呼吁我们，我们所要献上的祭呢，是我们的身体，所指向呢，不单单只是说这个真实的一个身体呢，那同时也是一个献祭的这个隐喻在里头。那所以保罗他的意思呢，其实是指说我们全人的摆上，我们全人的摆上尤其是在强调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一个互动性那把身体献上呢，是什么样的祭呢？我们献上的身体呢，是一个神所喜悦圣洁的一个活祭。那保罗他形容我们所献上祭，他用了三个同等的一个词他讲到说是一个活祭，这个不单是一个活祭，而且是一个圣洁的一个祭，而且呢很重要的，也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祭。那在旧约的这种献祭的礼仪呢，献祭之前的牛羊啊、斑鸠啦、雏鸽等等这些祭物都是活的，但是这个祭献上以后呢，这些祭物都没有生命气息了因为他们担当了我们的罪。当然保罗不是说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要我们活活被牺牲掉了，而是说我们这个活字呢，代表我们这个信主之人的一个属灵的状况保罗呢，他在罗马书六章十一节他说什么，我们一起读。他说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当看自己是活的，要看自己是活的，那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主耶稣基督向神看自己是活的。同时在十三节他也说到要怎么样呢，要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做义的器具 献给神。保罗其实在十九节他还讲到，他说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呢怎样将自己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呢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不但献给神呢，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向神来看呢，自己是一个活的人，我们是被呼召来把自己的生命呢来当作活祭献给神的，是一个圣洁的。那所以凡是献给神的这个祭物呢，都是要圣洁的。也就是说，我们把自己献给神呢，包括有两个层面，两个层面，一个呢，我们是从不洁当中呢分别为圣；那另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预备我们自己来行各样的善事。就好像以弗所书二章讲的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神所喜悦的呢，是表明说这样的一个活祭呢，是合乎真理，并且呢是适当的，是神他所要的，而且让他能够悦纳，是能够悦纳的一个祭。罗马书在十四章里面也讲到，讲到说这个公义啦、和平啦、圣灵中的喜乐等等，这些呢，如果十八节说到说，如果在这几样事上来服侍基督的人，就为神所喜悦，为神所喜悦，同时呢，也为人所称许。那这样的活祭是什么呢？这样的活祭呢，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敬拜，属灵一个敬拜。那真正的敬拜呢？要包括在我们全人每天的日常之中。我们来到教会敬拜主当然是敬拜，但是我们呢，即使在家中，我们在工作中，在学习中，我们都要活出一个顺服的一个生命。保罗他提醒我们说，我们要长久顺服在神的恩慈和连续。那彼得呢，他也提醒我们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那就是我，那就是你，就是我。我们所献给神的一个活祭，不单单是我们的身体，更是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一个全人的生命。保罗呢，他接着来警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当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的时候呢，消极性的来说，我们不当再继续效法这个世界，追逐世俗的那个价值观，还有生活方式。以弗所书四章说，所以我保罗，这个保罗讲的，他说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不要存虚妄的心行事。保罗他说到说，这些人呢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因为他们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了，就放纵私欲贪心。那保罗在以弗所书这里呢，他对这个从前还没有认识主的那些不合乎圣经教导的这种旧的生活方式，保罗说他我们呢要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这个旧人，那这个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所以我们的一个行为，我们的一个行为呢是怎么样呢？不但会影响跟主的一个关系，同时呢也会影响我们周遭的人。主耶稣呢，他责备这个法利赛人，他要我们引以为戒。在马太福音他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因为他们知晓律法。 但是呢，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那真言呢，也提醒我们说，恐怕我们来效法他们的行为呢，我们自己就会陷在这个网罗里面了。所以，不但在教会中是如此呢，那我们在家里面更是要留心啊。有一个孩子呢，他有样学样的故事，他这个故事这么说的，他说有这个男孩子呢，他卷出他在家里的一个角落，他很害怕他父亲会打他，他父亲呢就手里拿着从孩子那里找到一个针筒跟毒品，他气急败坏对他儿子吼着说：“你从哪里学来的？”那个怕的很发抖的孩子被逼到最后，他就吼着，也喊着，对他父亲回答说 ：“You are right, I love you by watching you。”他说：“就是你，我就是从你那里学来的。”那这个孩子的父亲呢，他自己也吸毒食品，吸食这个毒品，所以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如果不能站稳在真理当中，随波逐流，那会是多么的一个可悲呢？不只是一个行为，我想这个风俗习惯呢，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那利未记这里有说到，他说：“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这个国民啊，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他们。”保罗他教导了，他是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他问我们说，我们要来阻挡这种世俗的这个压力，不要被挤到这个世代所加入给我们的一个框架里面。那最近都在过年嘛，所以我想我们的华人习俗当然是要祝福别人啊。那我们喜欢祝福别人，财源滚滚，有没有？那我们这个礼拜就可能过农历，肯定到很多说恭喜恭喜恭喜发财啊，恭喜发财之类的话。那当然，成为百万富翁或者是亿万富翁，可能是这种在这个世俗社会里面对成功的定义之一啊。那我不是说神不会在这个财富上祝福我们啊，好像他当初祝福亚伯拉罕一样啊。但是呢，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离你的富有呢，比这种钱财更为可贵。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说到，然而敬虔加上知足呢，的心便是大力。这个大力呢，就是一个邻里的富有。那我们之前有说到呢，当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的时候呢，消极性的来说呢，我们不当再继续效法这个世界，来追逐世俗的价值观还有生活方式。那在这里呢，积极性的来讲呢，那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神呢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他说到说 ，Do not conform to this world, but be transformed by God。就好像这个蝴蝶一样，要破茧而出，要生命要整个翻转，完全改变。以弗所书呢四章也讲到说，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罗马呢，它不是一天造成的。那这个心智改换的工程呢，是一生之久的成圣一个过程。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这就是施洗约翰他所讲的，讲什么呢？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保罗他的看法是一种全人的一个观点，所以我们所行出来的，跟我们所思所想的，有非常亲密的一个关联啊。那箴言呢？第十章里面也讲到，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所发出来的。 那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结果是什么？它就在能够在查验何为神的旨意。那这里形容的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当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呢，我们就知道主他是美善的。那保罗这里呢，他指出来说，神对他自己旨意的形容呢，或者是为了来提醒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因为我们的心意更新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这个变化呢，是主所喜悦的。那当我们决心把自己的身体呢，作为一个活的、圣洁的、跟神所喜悦的祭来献给神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转移这个世界，而且呢，通过神的心意更新的变化，保罗他列出了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所当有的一个关系，同时他也展示说，我们当采取的这种属灵恩赐的操练行动呢，来献上我们专一的这个侍奉。那什么样的关系？他讲了有三个关系，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要我们献上专一的服事呢，来操练属灵的恩赐。在第十二章的三到八节，我们再来读一次，请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着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三个关系呢，第一个，保罗他就讲到说，对信心的一个嘱咐，讲到说是一种理性的一个关系。教会呢，这个希腊字 ，ecclesia，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它是由两个字来组成的，讲到说出来呼召，是被呼召出来的。所以呢，教会呢就是什么？就是一群被神所呼召出来的个人所组成的。教会呢，不是这个建筑，教会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被神所呼召出来的。保罗说，因着神的恩所差遣的，他关心的是我们说每一个信主的人，是不是我们都透过圣灵的带领呢，能够心意更新的变化。他首先说到说，我们彼此之间在教会里一个相互的关系。那这样一个什么关系呢？保罗来警戒我们说，我们不可自视太高，不要自视太高。我们对人的心的这种自高自大这种警惕呢，是因为我们人普遍性的呢，会在不自觉当中呢心存骄傲。那我们现今世代的教导呢，常常强调我们说，我们要正面的看待自己，没有错，我们要正面看待自己，我们要自尊自重。但是呢，我们每个人都是造神主形象，那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呢，会有一种强调过头呢，造成一个反效果呢，让我们个人自视过高，而看清了别人？当然，这有可能，要不然保罗他不会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要我们来面对。箴言十一章他讲到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谦逊人却有智慧。这里的谦逊就是看自己看得合宜，不亢不卑。那既然教会是有一群借着主耶稣而亲密连结在一起的人，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如何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我们如何 在教会里呢，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来相连接。那我们就看我们怎么样来对待其他弟兄姐妹的一个态度。还有呢，这里的重点讲到说，我们如何不要看自己所当看的啊？经文说到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啊，保罗说，我们信心的质量也许在程度上有所不同。正如他在罗马书十四章啊有讲到说，我们一起读啊，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如果说我们信心在程度上有大小不同，那是不是会带到这种把这个骄傲的问题给带出来呢？我们是不是能够避免那种骄傲自高呢？那我们就看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自己的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呢，是照着神所给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呢所赐给我们的。保罗同样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他有讲到信心从哪里来。十二章九节我们一起读啊，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所以知道信心从哪里来，信心从圣灵来的。这是信心呢，也是一个恩赐。那当我们明白信心是神的恩赐跟连续所赐下的呢，而不是说我们自己所迎来赚取来的一个美德呢，我们自然就不会带着一个傲气，而是根据说神所给我们信心的一个大小呢，我们既不骄傲也不自卑，我们就看自己能够看得合乎中道。那我们信主的人所共有的就是说我们身为主基督身子的一个各个肢体。那我们既然是肢体的，那我们就能够对主耶稣基督有一个信心，这个信心是我们大家所共有的。那既然呢我们是主基督的这个身体呢，我们肢体之间呢自然就会有一种亲密的一个关系。保罗呢他用人的身体这样一个图像呢来带出说基督身体的一个多元化还有合一性。那这是我们在教会和信主的群体当中的一种亲密的一个关系呢。他使用这个保罗他使用基督的身体这个比喻来对我们说，当然我们并不陌生啊，因为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同样都是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哥林多书十二章，他都使用了这一个比喻，这个比较。啊，在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里面，保罗也有提到。我们看到说，这个基督的身体呢，我们要看这个基督身体之前，我们就先看看我们自己的身体啊，我们自己的身体。我想，大家对自己身体可能多少都还有一点了解啊，也许。不晓得医生会不会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身体啊？那我们的身体啊，我们身体这里说到说，我们一个身体，一个身体有什么？有许多的肢体，对不对啊？那保罗他在讲解这个人身体的比喻的时候呢，他强调说，人的身体具有这种合一性，还有多元化的这样一个特点。那根据这种对身体的这个定义的描述呢，我们身体有许多的肢体。有眼有耳有口有手有脚各样的肢体，而且各个肢体有不同的一个功能在。好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所描述的一样，我们身体呢是一个许多部分来组成的。他通过描述这个脚啊，我们的手啊，我们的耳朵啊，我们的眼啊，会不再是身体的一部分来说明这一点。他说脚不能讲因为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乎身子，或者耳朵也不能说因为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十七节这里他说，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音我不晓得你们看过一个全身都是眼的，我再来然后先打，或者是全身是耳朵的，来这个漫画里面如果全身是耳，那从哪里 前生是也从来听声，前生是从来闻味道的，但如今呢，神呢，他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具各安排在身上，让每一个肢体能在一个身体当中，尽可能多的一起发挥不同的一个功能啊，发挥不同功能啊，说，肢体是身体的一部分，那你身体包括了很多肢体。很多年前啊，在现在是21世纪，在20世纪的时候，那个师母他有一天他被诊断出他说有卵巢癌啊，那师母他是一个身体去医院，不单单是那个生病的一个那个卵巢而已，所以妇科的肿瘤科医生呢就为他治疗，感谢主了，他从医院里面出来了，他现在还是一个身子。靠着主的恩慈跟怜悯，他身体得着了医治。那这个基督的身体跟我们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基督身体是一种亲密的关系。刚刚讲到信心的，对信心的这个嘱咐呢，是一个理性的关系。可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是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那基督的身体呢，是也是一样，一个身体有许多的肢体，对不对？保罗呢，他把个别的基督徒呢，就比作我们身体的肢体，他把这个比喻呢，应用在一个同样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讲到合一性还有多元化。那不仅仅是哥林多前书12章发生这种基本隐喻，跟今天罗马书我们看的罗马书12章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共同点，共同点是什么？就是一个身子，还有许多肢体，对不对？那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这里，我们一起读啊，来，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感谢主啊，我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那在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呢，保罗他用身体来比喻，这种比喻呢，来斥责说身体当中一些以拥有更重要的恩赐为荣的这些肢体的一个傲慢。那在这边呢，保罗用这个比喻呢，来支持他讲的这个对大家的一个劝勉，也就是说，信主的人呢，不要自视过高，要看自己怎样合乎中道。令人担忧的是，有时候呢，因为人的性格里面就是有喜欢比较这种诱惑在，还有呢，这种多元性所带出来的多元化所带来的这种虚荣心呢，好像我这个比较重要，比你这个重要，所以这种呢就会导致教会的一个不合一啊。那我们教会虽然不大，那我们每个人在教会中，可能我们都有不同，或者是呢多重的一个服饰啊。那有时候我们可能有很多顶帽子要戴，但是我们一次呢只能戴一顶帽子，对不对？那我们说到教会中的不同服饰呢，比如说我们今天组织敬拜来讲，我们今天组织敬拜呢，不是说每个人都是牧师传道啊，或者是说每个人都是组织的这个司会，或者是敬拜领师，或者是影组的同工，像我们的这个长老在后面来吧。我想这个一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啊，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对影组更重要。那或者是祷告勇士，我祷告勇士，我想大家都可以做的啊。我想甚至呢是清洁打扫，我们没看到的。如果没有清洁打扫的人，那我们就没有干净的舒适的教堂，我们来敬拜主。如果没有祷告的支持，那我们的教会事工就没有办法一起来运作。那如果没有以主同工，我们就没有办法在疫情当中为不能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提供这种线上的主日敬拜啊，或者是中间的这个聚会啊。啊，我想，过去这两年是很特别的，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我们没有办法常常在线下聚会。感谢什么？借着现代科技，有 Zoom、有 YouTube， 那我们可以在网上，因为疫情、虽然受了疫情影响，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来聚会。但、这个不应当是一个常态，也许有人说这是新常态，但是我想这是一个工具，一个帮助我们，并不是说它来取代我们主日来到教会，来到主面前，我们一同的一个敬拜。我想神愿意是更多是我们一起、同时来到主的面前的一个敬拜、那如果说没有敬拜一个团队，我们就没有办法、专心的来、赞美我们的主，没有侍奉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有次序的、来敬拜主。那如果没有、传讲信息的，就没办法知道说神他话语对我们的一个意向跟引导。那我们确实是一个基督的一个身体，每个人都属于彼此，同时我们一起同心的来把荣耀归给神，归给那个至高的神。我们每个肢体在教会里面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配搭的服饰呢，那我们确实呢是需要一种不同各种不同的一个属灵的恩赐。那属灵的恩赐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一种、这个操练，是一种要、殷勤的、来很勤奋的来操练的这样一个关系在。那当我们来回应保罗他的教导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来检视自己，我们要来发现说圣灵给我们的不同恩赐，他给你可能不止一个恩赐，他可能会给你很多恩赐，这不同的时候呢他可能会给你不同的恩赐。那我们需要勤奋的来操练恩赐，尽我们所能呢，凡事如同为主而做。那恩赐这个词呢，在这里是用来表示说神赐给个别信徒的这个属灵恩赐，是用来做什么？用来服侍神的，用来服侍神，不是用来为我们当我们光是我们自己得利，而是为了服侍神，服侍教会，服侍众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福音朋友。那这里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列出了这些恩赐，跟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所列出来的恩赐，一般来说我们不会说它是一个完全相近的一个恩赐嘛。那但是呢，各种各样的一个不同的恩赐呢，都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相同的一个恩典，在恩典里面，神给我们借着圣灵给我们这些恩赐。那这些恩赐呢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能够在基督的身体中呢来实现不同的一个功能。虽然恩赐不一样，恩赐不同，功能不同，但是领受恩赐的人呢，我们在信心的尺度上具有同等的一个尊严。所以不管我们领受的是什么样的恩赐，每个人虽然有不同的恩赐，但是我们的恩典都是一样的，恩典都是一样的。所以在信心的尺度上头呢，是都一样的。所以我们同样的，我们是在末世等候将来末世的审判，但是呢，同时呢，我们有神的怜悯跟恩典在我们当中。那这个每个人都是一样，都是相同的。我们呢，永远都不应当忘记说，这个属灵的恩赐呢，是来自圣灵的一个免费的礼物。恩赐都是什么？就是 gift。那这个 gift 这个礼物，这个恩赐是免费的，是从圣灵来的，从神而来的，那可以完全用在教会的事工，用在神的事工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呢，他说：“你们也是如此。”我们一起读好了，来，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照着信心的程度呢，他这边列表出来几种、恩赐，他讲到说这个、照着信心的程度来说预言。那预言的一个特点是什么？是针对一种特定的一个具体的状况。尽管先知他依赖这种特殊的这个启示， 但这个先知的这个思想却是全神贯注的，是领受从神那边来，然后再发出来的。这样这个信息呢，应当是说针对教会的一个理解。那当先知们在说预言的时候呢，教会其他的人要辨别，要辨别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他有说到，我们一起读一下，十二章十节，他这里说，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都是相对的，他给一个我们所不明白的，他就会给另外一个恩赐来明白。一人当先知，那就有一个人能够辨别出这个先知讲的预言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这个会说方言，那说了方言大家听不懂，但是一定会给翻方言的恩赐的人，这样子我们就听得懂他在说什么。所以这个恩赐的人都会是配对的，神给了一个，一定会给另外一个，让我们能够来明白。所以有先知预言的恩赐之后呢，就立刻来讲到说会有一个辨别诸灵的恩赐，有说方言恩赐的，也有能够翻方言恩赐。那这一点是说什么？说这种预言的这种应用，应该跟我们个人的一个信心能够成正比。保罗他前面有说到，他说神给我们的信心是多少，那我们就能够领受多少。在早期的一个教会时代，使徒行传那个时代，那有些基督徒他们受到启示，然后讲预言。那这是根据这种圣灵的一个特殊状况的。我们今天可能是仍然会有先知说预言，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根据神的话，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来分辨说这是讲的预言呢，还是从神而来的话。当然，今天很多人对这个先知说预言，都是想说我们从圣经里面的来教导呢，来提醒大家来讲是这个话。那我们要专一指示、专一教导、专一的劝慰。我们可以把这种三种恩赐呢归为一组，讲到说指示、教导跟劝慰。那这边都提到说我们要专一。保罗在这边他主要的观点是什么？观点是说那些拥有这些恩赐的人，应该献身在他们所领受的恩赐里，所领受的恩赐里面。那保罗讲到说恩赐呢是虽然是个别的用在某些方面事工里，但是不是一般性的来讲说恩赐都是随处用的，而是什么样的事工需要就有什么样的恩赐会出来。那恩赐的这个本质呢，就是要来用它，要用它。那教导呢，包括说我们要传授这个福音的真理，不管是在旧约圣经啊，耶稣的话语跟工作啊，或者是这种使徒的这个书信里面啊，那至于劝慰或者是劝化呢，在这里呢他在跟着在教导之后讲提醒我们，可能是督促我们说我们不单单有这教导在我们当中，同时我们要活出来，把这个福音真理不是学的，要活出来，活在生活跟生命里面。那今天在教育里面可能说我们有牧师、传道人、有长老，我们有敬拜领袖，有主日学老师我们有这个小组，我们在学习圣经那不论我们用什么样的恩赐在哪样的事工里面，那很重要就是说我们都需要全心全意的来服侍，全心全意的来服侍。好，那最后呢他提到这一组这个恩赐，讲到要真诚的施舍、殷勤的领导、乐意来怜悯人。最后这三个恩赐讲到说保罗他是劝告那些施舍的人，为了上帝的荣耀能够慷慨或牺牲的给予我。这个恩赐呢，不仅在于拥有这个财富，还在于鼓励施舍的人要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人的需要跟救济上。至于这里的这个领导呢， 这个词表示说主导某项事工或者是帮助他人的人。那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也有用这个词来讲到可能是教会的这个领导。那保罗他是劝勉说，我们不管在哪里，你在家里你是一个领导，我们父亲母亲就是家里的领导，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可能有弟兄姐妹轮流来当小组长，那是一个领导。我们教会有执事同工，可能会我们会有轮替教会的执事同工会有轮替，你会当教导当这个领导的时候，但是我们怎么样在处理尽心的殷勤的 来做呢？那这是我们主要的留心提醒我们的。还有呢，他也讲到就是说这种怜悯的这个恩赐，怜悯的恩赐一个人对生病的人或者是说情绪受苦的人，还有就是在其他难处里面的人有时候包括这种有经济上需要的人，那这些我们就这些特殊不同需要，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怜悯的恩赐在我们当中，我们来帮助我们的肢体。那这样的话呢，就那种荣耀上帝呢，跟向接受帮助人表示爱的这个怜悯呢，就会让人心里面来充满喜乐。我相信说，当你在帮助人的时候，你心里是很充实、很喜乐的。圣经里面就提醒我们说，施比受怎样，更为有福啊！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为什么那些行使这种恩赐的人，必定会带着一个喜乐的心去做，甘心乐意去做？那在财务上，尤其是在美国、在德国，我们这很蒙神的祝福啊！让我们不是单单让我们自己享受，而是为了能够拓展神的一个国度。来照顾我们中间的有需要的帮助的，那我们要能够真诚的、慷慨的、殷勤的，而且甘心乐意的来使用神给我们各样的一个恩赐。那最后这个总结就是想要说，我们要来向神完全的来摆上自己，向神完全摆上自己。保罗他不仅吩咐我们要献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的、圣洁的、可喜悦的这个祭，令神称喜悦的祭，来做我们对上帝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委身啊！而且呢，还要运用我们的一个属灵的恩赐啊，来作为一种行动，来表明我们的委身啊！作为一个教会呢，我们要作为一个基督的身体连接在一起，神呢？把身体的各个肢体呢，把我们配搭结合起来，并且呢，给那些有欠缺、软弱的肢体呢，有加倍的体面跟尊荣，免得说我们身上分门别类。那总要之间，我们能够彼此相顾，互相的关心。如果一个肢体受苦了，那么每个肢体都会一同受苦。就好像说你牙疼只有牙齿疼嘛，其实你牙疼所引起的会常常会引起头疼，然后你也没有办法进食，对不对？那造成我们全身的一个软弱就是如果一个肢体它如果得着荣耀，所有的肢体都会因此欢喜快乐。神他没有应许我们说天色长，但是他允许我们说，圣灵宝贵师会常与我们同在。约翰福音说到说，但宝贵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呢，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当我们在婚姻、在家庭中，我们遭遇到难处的时候，当我们在建立教会应有不同的一个意向、不同观点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不要丧志我们需要怎样？我们需要一同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靠着圣灵呢来多方的祷告祈求， 来向保罗来学习，说我们怎么样全心全意的来摆上我们自己。就好像我刚刚提到那个婚姻，那婚姻呢是神所安排的，人不能分开，只要我们能够持守住我们的信心呢，神就不会丢弃我们，也不会离弃我们。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做什么？我们要重新委身，献上我们自己，当作活的圣洁的神所喜悦的祭。我们不要效仿这个世界，要查验说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在这种心意更新的当中呢，来变化，来 transform， 来改变我们自己。每天呢，我们能够虔诚的祷告跟研读圣经呢，那这个是我们个人这种灵性成长一个重要部分啊。大家常常听丁长老对大家的提醒。另外呢，为了要活出我们的这个全人奉献，我们要向神完全摆上自己。我们需要用神按照他的恩典来赐给我们不同的属灵恩赐，来彼此来建立教会。就是说，基督的身体呢，无论是在主日敬拜、周间的团契小组的查经、福音小组、我们的三言福音对这种外在用神的话来教导。或者是说我们在教会的任何事工的服事，我们能够鼓励彼此来仰望耶稣向前看，或者是呢，我们在某些事工呢来领导教会，或者是呢，我们给予教会或其他需要的人有些各方面的帮助。那我们如果来怜悯受苦的人，我们需要怎样？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慷慨的、殷勤的，然后甘心乐意的来这样做。只要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来转向神，每一次的一个危机呢，都是一个转机，都是一个转折点。那神的祝福呢，就会再次的来临到我们身上。最后我们唱短短的唱一首诗歌啊，改更新我心意，更新我心意，让我们呢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带着祷告的心来唱诗，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求圣灵来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完全摆上，我们全人能够献给爱我们的主。
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主，你是陶家，我是泥土，
主来帮助我们能够忠心的来操练属灵的恩赐，让我们能够用基督的爱心来彼此服侍，用圣经的话语来彼此建立，而且同时我们用圣灵的祷告来彼此服侍。主，你帮助我们教会，那么还有教会呢，能够成为不单单是造就门徒的教会，同时我们也是为一个同心合一、心往